天机也可以带来深刻。我现在越来越学的话，我就越来越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是一个阅读理解。
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人在经历到这样一种矛盾的时候，这种矛盾是一种东西的衰亡，但是它同时又是思考的开端和起源。
重要不是你生活在什么颜色世界里面，而是你最后有能力去看到不同颜色的东西。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酒足饭桶，我是安安。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 Danny。
大家好，我是 Danny。
然后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新的节目嘛，所以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诞生的历程和我和播客的故事吧。最初接触到播客是通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是播客的忠实爱好者，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会给我讲很多很多播客里的故事，我就会觉得哇，很奇妙，好像透过播客这一扇窗口可以触碰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尤其当时我们在中学校园里面，其实消息很闭塞嘛，因为中学校园是不允许带电子产品的，然后我就觉得播客突破了我身边的很闭塞的生活。包括这个节目的建立，其实与我那个同学也有一定的关系。去年他告诉我他在酝酿筹建一个播客，我就问啊，那会不会有邀请我的那一天啊？他很坚定的说一定，而且会非常的快，非常的期待。但是在期待了应该已经有半年了，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我就觉得我们要摒弃等靠要的思想，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再加上前不久正好在和 Danny 进行小型的播客交流分享会，因为我们上大学以后，其实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收听一些播客。我去听了 Danny 给我推荐的某一个播客，里面是一对好朋友在说着他们认识13年以来的故事，我就会想啊，我也很想和 Danny 一起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有这样的一种冲动。因为热情高涨，效率非常的高，在第二天我就申请了我们酒足饭桶这样一个节目。在起名的时候没有任何原因的，这个名字非常自然而然的就蹦了出来，从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了出来。它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思吧，即使有应该也是我后来强加给他的，就是想跟大家说我们要在酒足饭饱以后勇于做一个饭桶，享受我们的生活。所以第一期节目也非常顺理成章的邀请了 Danny 来做我的节目嘉宾，因为 Danny 也算是我在高中之后接触播客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就先来聊一聊播客这样一种形式吧。就问一下 Danny 是怎么样接触到播客的呢？平时会听一些什么话题的节目呀？
我接触到播客的时候已经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们是当时是因为在磕 CP， 然后顺着一位太太的微博看到了他的一些节目推荐，但他当时写的是英文 podcast， 所以我也不能算正式知道这一个东西吧。后来是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做了一些节目的宣传，然后是关于亲密关系的，然后我可能就是在那里看到了小宇宙这一个 APP， 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下载了它。但是下载的时候它要时间，然后我一直在玩手机，后来找不到那些微博了，然后也没有听那些节目。就是说我是进入了这一个 APP 以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找到了一些节目，是一开始听的是关于一些库尔理论，然后关于一些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些播客。然后确实有感受到就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嘛，这样子的感受。因为它是以听为主要的方式的，所以我也有一点遗憾，要是我高中就知道这一个播客这一个东西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消磨掉很多，也不能叫消磨，就是可以在吃饭啊，就是反正走路啊这些时候可以拓展一下之类的。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自己听的更多是一些访谈和对话之类的，然后一般基本上是一些观点的输出和讨论，然后我有点把它当成一个较为轻松的一种学习途径。就播客它就 对我来说，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媒介，它和平常的文字阅读就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声音它是人身体的一个部分，它不光是来源于脑袋里面的思维，就感觉甚至可以说声音是一种，我觉得声音相比于文字，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加私密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具体实在的一个感官上面、感知意义上面的一个存在，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平常就是会录一些声音的日记，然后我感觉这种时候表达的压力好像，就是有时候我会喜欢用文字去进行表达，有时候我喜欢用声音进行表达，反正。两种就是不太一样吧，然后如果说自己平常在遣词造句上面会有一点追求完美的那种感觉的话，可能会觉得使用文字会累，就是有这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我是去直接讲话来表达的话，可能会相对而言就觉得轻松一点吧。然后声音也离听众，我觉得是很近的，就是有一种陪伴的感觉，有一种甚至有一种你在参与他们的对话的那样一种感觉，感觉更加真实、更加直观一点。而且声音它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一种个人风格，其实和阅读同一个人的文字感受到的那种风格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是会不一样的，就有一种生活感。那就感觉他是这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更加显露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真实生活中的我个人身体中所具有的一部分特点被别人接收到了，这和我在使用文字和只使用思维和语，就是思维和文字和人家交流是不太一样的。
就确实，我觉得话语可能因为它更具日常性，然后我们再进行声音的表达，进行口头上的交流的时候，是会处于一种更 casual 的状态的。就是像我们如果是书写，如果是文字，可能就会功于辞藻呀，功于修辞，就会纠结一些本不必要的东西，它不是表达本身的问题，就会进行一些无谓的挣扎和纠结。所以我觉得啊，确实会有那样一种状况存在吧，就是声音其实给我们带来一种会拉近距离，会带来更强的日常感和舒适感，在比较近又比较远的社交距离里面。其实会处于一种更舒适的状态。刚刚说声音，其实我觉得声音的艺术还包括音乐。我们其实经常会聊所谓的艺术，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不太清楚艺术的定义。那我们对这样一种对艺术的爱，它是不是一种叶公好龙？很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它，所以会认为我爱他，但是这真的是爱吗？就是我声称爱他们，但是我却很难对他们进行一个正确的理解，或者说不是正确吧，就是很难捕捉到艺术作品中他们要表达的一种情感和观点。除了文字以外，就文字对于我来说太习惯了，而且很多人其实在划分艺术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的将文学与其他的艺术形式给划分开来，就是同样都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是人们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功利性的教育，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艺术教育的缺失，导致了我们对其他形式艺术的一种漠视或者说不擅长。我举个例子吧，举个例子就是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我高二的一段时间，近乎疯狂的迷恋它。当时我在这首曲子里面听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沉郁顿挫。我觉得它是暗潮涌动的，吸引到我的是它蕴含的一种抗争，一种负隅顽抗，是身处困境和囹圄之中，却依然充满了激情，一种荒诞激情。在这种激情中，我感受到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后来的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它的乐评，说它是明朗的、真挚的、完整而深刻的，音乐中洋溢着热情和力量，显示了拉赫玛尼诺夫音乐创作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我当时， 是非常 confused 一个状态，就我的理解是不精确的。虽然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个月饼是非常扯淡的，但是就是从这个例子就可以感觉诸如音乐呀、画作呀这样一些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可能更抽象也更难以理解，就抛去从视觉到理解的一种形式，也就是文字，别的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是很难以去捕捉的，文学是更具体、更有迹可循、更有据可依的啊。不过这里文学的概念也有可能是被我窄化了，文学它应该是更广阔的一个世界吧。嗯，
我觉得对于艺术的理解就更不需要，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更不需要有标准答案了。平常说。平常我们自己，比如说有个人他突然笑了，他发出了一个笑声，可能有人觉得他真的开心，有人觉得他是在讽刺。对这一个尚且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东西，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更何况就是对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情感浓缩表达的一个艺术的作品，我觉得吧。
而且就是其实对于艺术的正确，可能我们一般认识的正确是在一个默认了作者对他的作品有解释权的一个前提之下，大家会认为作者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作品理解的正确答案，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个样子。就一个作品它独立出来，它是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任何一个人，读者，他的感受者，他的受众，其实也是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也是享有对作品的解释权的，而创造者并不一定享有对他完全的权利。当然他作为一个客体存在，他可能本身也不具备一个意识和权利，但是他确实是可以被别人，被不同的人产生不同感受的。
对，就他有一个来源，作者的目的，作者的意图是他的来源，但是不一定是他全部的内涵。
确实就是之前的那个标准答案是不存在的，就是不管是谁给出来的，我觉得就是不存在的。这其实也是中学语文教育它对于文学的一个窄化嘛，就是阅读理解，对于阅读理解这个概念的窄化。不过在文字方面我实在不是一个专家，因为我们知道 Danny 现在是在一个类似于人文大类的专业学习嘛，就是我很向往的一个地方。就我粗略的了解，应该是文史哲各个方面的内容都要进行学习的。那 Danny 可不可以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业里面学习的内容，然后你在学习里面有什么样的收获呢？然后因为你学习文史哲嘛，对吧？那你可以感受到的文史哲之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又有什么区别，他们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有资格去讲这个，就是反正我用我粗略的就是比较简短的经历然后来讲一下感想。就是确实这个它会涉及到文史哲三个学科的课程，然后它比较综合一点嘛。理论上来说，就是如果你被某一个课程弄反了的话，你就可以去逃到另外一科里面。然后就是它其实它三个，因为它一个学期的课程里面每一个部分都要包含一两节课这样子，又因为我感觉大一教的东西肯定就是比较入门的嘛，所以好像只能粗略的感受到一点介绍性质的东西。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问题，那你可以感受到文史哲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区别，他们三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其实我觉得三者不太分得开，就是像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问题，当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很无聊的问题，就是用哲学研究文学更高级还是用文学研究文学更高级。哎呀，当时我也觉得其实挺无聊的，但无聊的主要是这样一种比较吧。那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很好呀，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文学和从文学的角度理解的文学，我觉得二者其实本来就不该分开，就他们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我觉得他们之间其实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就想问一下 Danny 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关于人文学科主要就是指文史哲，他们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呀？
我觉得就确实是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嘛。然后，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用什么视角去研究，我觉得就是视角，它可能不能说用高级还是低级吧，我觉得应该说用哪一种视角去研究，更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更能够发现一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东西，这就是因时因地。然后最相通的部分，就比如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它应该一开始好像是历史哲学，哎呀，我不太记得了，好像是历史哲学里面的一句话，但是它就是对于历史和历史也很相关，和哲学也很相关。然后还比如就我们经常说的文史不分家，就是研究文学的时候，就是会涉及到很多当时的背景，当时的那些事件。因为虽然说文学它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但是你了解一下具体的背景的话，在有些时候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加深对这个作品的理解。然后就是我原来没上大学的时候，我对于人文学科的印象就是更多停留在所谓的人文素养上面。虽然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词它具体指的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人文关怀。我当时觉得呢，这个关怀是比人文要重要一点。然后也不是很懂什么意思，就是都是一种半知半解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对于人文学科的感受还是这两个字。我现在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人文学科它具有一个主观性吧。然后我上一节就是史学理论的课的时候，就是老师有讲到，我不记得原话了，他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偏激也可以带来深刻，就这个主观性不光是说没有唯一正确答案这个事情。然后他说，人文学科它不叫人文科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个人的经历，然后个人的环境，不可避免的夹杂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之中的。更何况每个人还有先天的区别，就先天性格区别。在之前呢，我就觉得好像偏激这一个词，就是它听上去好像就很危险，还是什么样子，它就好像不是一个那种说我们应该去提倡的东西啊之类的。我那个时候就这么觉得。然后现在其实，慢慢觉得就是观点偏激，它并不会说，它并不一定，它真正的就是说会带来什么危险。它也有一种就是那种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越来越学的话，我就越来越觉得，好像很多东西都是一个阅读理解。这样说有点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别人的前人的思想和观点，学习他们的理论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阅读理解，就是说他到底对不对。是对于他当时来说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对不对？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适不适合？然后从这番话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得到关于他那个时代的什么信息，关于他这个人的什么信息，或者是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番话？就感觉这种阅读理解的训练也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必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文学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就是觉得阅读理解这个东西好像，因为它有唯一答案，所以就显得阅读理解这样一个事情，它好像没什么价值。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阅读理解，就是它真的是一个阅读然后去理解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们要去阅读然后得到正确的理解。
对对
就是
对，
获得
我
信
懂
息，信
了。
息是一个。
阅读理解，我觉得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很有意思哎。就阅读理解，其实我们阅读不光是阅读文字，其实对人、对世界，其实都是一种阅读，一种阅读后的理解。
对对，我也觉得，
啊。
就包括我们在，如果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一方提出来一个观点，那在我们马上去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去，就是把我们的观点说出来之前，我们也可以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或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就是看一下他人的观点反映了什么样的信息，就可以从他的观点里面得到什么信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多多少少的对这个世界带有一定的自己的滤镜，然后 这些滤镜它其实会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们的交流。所以如果说我们试着去看一下，就是试着去，我觉得阅读理解可能就是一种试着去穿过这一层滤镜的一种方式。当然它也有可能会受到我们自己的滤镜的影响，就还越讲越有点怪了。
我觉得说的很好哎。我觉得你刚刚提出那个，我们可能平常以前总会习惯性的觉得偏激是贬义的，然后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和我们一个共同好友交流，我无意中用了左倾错误这个词，然后他告诉我左倾不是错误，他说左倾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下就是正确的，我当时真的非常惊讶，就哎呀好了，这个略过，这个不提了。就我当时真的非常惊讶，就我一直觉得偏激也是不好的，过于的懦弱和退缩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要你刚刚说的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我一直就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中庸的观念。我觉得其实可就传统中国家庭对孩子教育中的潜移默化不自觉包含的一种儒家观念在里面有关系吧，就是从小接受了这样的教育，然后你刚刚后面讲的我们个人的滤镜，我们个人的认识，就我就会想到以前我和一个同学的争论，就是我坚持认为，我跟他说，我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情吧，就是当时应该是网上也流传的很火这个论题，然后我就说我就觉得没有感同身受这样一种感受的存在的，因为我们个人经历的不同，它一定会导致了我们对一件事情它情绪的感知是有，不管多么微小一定是有区别在那里的，就像可能我读书我读到杂诗，我会想起来以前外公教我背它时的情景，而你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你可能就不会产生像我一样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和思念的回忆这样一种情感，我就觉得一定是带有个人的滤镜和个人经验的剪裁在里面的，就表达本身它就是一种个人的剪裁，但是因为表达它又有一个载体，可能我们都在努力去做的就是突破这一层载体，也突破我们个人的经验，就你刚刚说的滤镜，来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理解，来形成一个比较也不是说一致吧，就是各美其美的一种境地。然后聊到这个，我就会想起之前读过陈嘉映老师的一句话，就是一段话，在我读的那本书里面，我仅仅读第一章它就出现了三次，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当然它本身就是也说的非常的好，就是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我就觉得其实他说的是哲学的流派嘛，但是我觉得其实放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适用的，就虽然我们的经历有种种不同，我们个人经验有种种的不一样，但是一定会有某一种方式可以让我们达成呼应，达成交流，我觉得这是人际关系，就是社会连结他们之间存在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吧，就是可能不一定要达成一个一致，可能我们产生一种共鸣，一种共振，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就是读观点都不一定要达成共识，我们人能够好好的相处就可以。
对，
也是我之前在网上会看到的一些说法，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很有道理，就这个。然后你刚刚说那个共识，我想起这个跟人文学科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是我之前上一个那个，就是我之前上那个人类学原著选读的一个课，就是一个公共课。老师就会介绍到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不一定要达成共识，就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对对对，
就是我们有这样不同的看法，那我们怎么去好好相处呢？就是重要的并不是思想上的一致，而是生活上相处的一个和谐，一定程度上的和谐。然后 就是我们上一个课，然后他会给我们推荐了一个这本书，叫《科学史十五讲》，里面作者田总老师提出了一个叫缺省配置的概念，那意思就是相当于我们头脑里面的出厂配置，然后他认为找到这样的一个缺省配置，然后并且能够描述它，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基本功。也就是说我们从小被教育了是对这个世界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对什么人生价值啊什么什么形成有什么样的概念，这些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经过了相对独立的思考以后得出来的东西，它是因为告诉我们了。就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也不知道这个比方对不对，就比如说如果我从小就听到泥巴是脏的，那我可能长大以后我也不会去直接用手碰泥巴，因为我觉得它是脏的。那至于它是不是脏的，我其实并没有去调查过，并没有去思考过，但我就觉得它是脏的。它可能确实是脏的，但是即使这个看法它确实符合事实，但它也并不是我经过了我自己的思考得来的东西。然后作者认为就是有独立的或属于自己的看法，就是作为人文学者的一个前提。然后就是在我们去思考这些缺省配置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就是借助外力，比如说他人的著作、他人的思想，然后和自己头脑里面的做对比，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本性。这个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理解是，可能比如说你经常听到一个存天里面人欲，且不说，就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就是对这句话就是做一个更基本的解读吧。但如果你认为存天里面人欲的意思，它就是说不应该有人欲的话，我也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就如果你认为它意思是你就不应该有人欲的话，但是这一个东西它和自己的天性又是相反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灭掉人欲嘛，所以这样的矛盾可能就是思考的一个起点。
这个很有意思，我跟你说一个观点，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说的，就是他说我们在聊到世界本源的话题，哲学的根本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是第一性的问题，就是物质具有第一性还是意识具有第一性。但是你会发现你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个前提假设，你是假设有一个物质在那里，假设有一个意识在那里，而且就是他们是不能自洽的一个概念。他就说其实世界的本源是矛盾，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个话题，然后我最近在读西西弗神话嘛，里面加缪其实也提到，就是人在经历到这样一种矛盾的时候，这种矛盾是一种东西的衰亡，但是它同时又是思考的开端和起源。哎呀，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矛盾其实才是我们思考的发轫和开端，是你刚刚想要说的意思吗？
然后就是其实说到矛盾的话，如果是一直都是矛盾，然后没有一个对于矛盾的一个接受和包容的一个环境的话，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矛盾和冲突它似乎是一个分不开的东西，那有冲突那可能就会有伤害，就会动荡这一切的东西吧，我觉得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包容和鼓励的一个讨论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而且肯定会有矛盾的地方，不是矛盾，就是很不同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讨论空间它的意义就是你要对事不对人，然后不要带有自己的立场或者是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其他的。
但是这其实很难做到哎。
对，是很难做到。
就是你刚刚说的要突破自我的一个滤镜，然后像你说的不带任何的立场，就其实要说就是真正的客观嘛。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一定是有立场、有情绪、有情感，就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就说到客观，又想起你刚说的历史，就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就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真实的历史，但这种真实又是真的存在的吗？就是我觉得说到客观这个话题，就会想起这些，就难免带有一些主观性吧，在一些表达和陈述的时候。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立场更多是指就是不要通过立场去攻击别人。
哦，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 让立场停留在视角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分享视角，看到，让我们彼此看到彼此看不到的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的。而且我就觉得交流其实它的目的就本来就不在于说我要说服你，你要说服我，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目的，交流不带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面。它其实本身交流就是一种平等的，它没有构成一个权力系统，它没有要那样。哦，说到这个我又想起来你刚刚说的类似于储场设置的东西，其实因为和我的专业相关嘛。我就会想到现在更流行的观点其实是会鼓励儿童去自主的探索世界。当然这也是非常难的，就是作为一个成人，作为一个看护者，你不去加以任何的介入和任何的干预，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论你是作为老师还是作为家长，作为他的亲人，你都很难以去做到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你其实还是要为他提供一个环境和材料的。那在环境和材料之中，其实就隐含了你要传达的信息。虽然你可能是无意的，但是这种信息它无形中它已经潜移默化的被传达给了小朋友。就像我们在艺术作品、电影和文学中，其实它就是在潜移默化的传达了一种价值观。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是很恐怖的，因为他们确实是还没有能力建构起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帮助他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这对于教育者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挑战。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出场设置，就是其实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受到社会的规训，这种规训很有可能是他们一出生就开始接受的。然后他们就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因为你爸很脏，所以就不能去玩，不要去碰它。这不是一种通过我自己探索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被强行灌输的。这其实就是一种符号暴力来施加于人，这就是社会的一种规训吧。啊，我觉得其实确实是很暴力的，所以我们要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这样吗？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打破缺省配置的一种自觉，或者说一种勇气，或者说是对于它的重要性的一种普及。这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既然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的环境的或主动或就是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到他们的教育，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去反思他们的意识就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可以生活在一个蓝色的世界里，你也可以生活在一个红色的世界里面，但是重要的不是你生活在什么颜色的世界里面，而是你最后能够换上一个不带颜色的一个就是最后你能够有能力去看到不同颜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改变我们必须会受到环境影响的这样一个事实，
说的真好，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吧，就是不会去沉浸在，因为如果我们只依靠环境对一个人的力量的话，那有点像是那种你生在一个什么环境就必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的那样的一种
环境决定
感觉。但如果我们去更加注重去培养孩子的一种这是我的想法，就更加注重去培养孩子的一种你可以去质疑你收到的东西，你接受的教育这样的一种意识的话，那他就会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自主性，他可以和这个环境产生一种，就是他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会有更强的一种力量，我觉得。
因为见识过不一样的世界了吗？
是吗？
因为见过不一样的世界了，他不仅见过蓝色的世界，还见过红色的、绿色的世界，所以他对于这个环境其实还有更强的把控性。
我觉得有这个，也有就是他在没有去见到别的颜色的世界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世界并不是唯一的世界，他就知道他也有能力，也可以有机会，也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权利去见到别的世界。就在他还没有真正的走出来的时候，他也知道有朝一日他是可以去，对，他是可以去在各种世界里面去选择的，他也可以去自己选择创造一个，把这些颜色都融合起来，自己去弄一个别的颜色。
去弄一个别的颜色，我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交流的意义了，交流交谈和表达，倾听接收， 说得很好。我觉得这种交流也就是播客存在的意义，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存在的意义吧，就是想通过我们之间的交流，观点的碰撞，来带动大家和我们进行这样的交谈，观点的交换。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听到这里。 Danny 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吗？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